大家好，我是齐老师好运事务所的所长齐老师。
我是副所长叶老师。
现在事务所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就是校长兼撞钟，我就是校长，
我就是那个打钟。
接下来节目由我们两人共同主持，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哎，齐老师，这段时间以来啊，我们有一些客人哦，然后有时候都会说他的想法比较负面哦，他觉得他的人生没有希望啊。那通常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老师你都会怎么样建议他呢？
通常这种个案来到我们命理馆的时候，通常他们会先填问世单，然后填完问世单之后呢，我会看一下他的姓名。那一般来说会跟他先聊天一下，有的情绪可能会波动比较大，有的不会。那有的比较特殊案例，他一来就说那个我不是很想活啦，怎么样怎样，都有这种案例啦齁。啊，有的会说跟爸妈处得不好，有的说是感情遇到一些状况。那通常我们也不会希望说他马上讲啦，因为我们需要去按照他的资料去讲出他的状况嘛，不然就人家觉得是马后炮。所以说通常他写出名字之后，我会跟他讲一些状况，因为很多啦，像跟爸妈处不好的，你会发现说，他名字看得出状况啊。名字，比如说他可能就被克啦，从姓的话就跟长辈啦或上司处得不好，那就是天生的，就很难去改啦，那第二个字的话呢，一般你就发现，感情可能出了状况，或者是跟同侪的状况。那第一个字姓呢，那甚至到说他求学阶段，国中、高中，甚至于说他会被霸凌都有可能，就是他姓跟他磁场不合，然后名字又取得不好，就甚至会霸凌。哦，那就是当然你说这种年轻人当然是有可能会我们讲的忧郁啊，不入的这种状况啊，不入就忧郁嘛，对不对？那就是会来讲啊，甚至于有时候他不见得会跟爸妈讲啊，爸妈觉得他很奇怪，怎么一天到晚关在家里面。然后爸妈会来跟我们求助，那我们通常会希望说爸妈能够把小孩子也带来。那甚至有时候爸妈在问这件事的时候，我在电话这一头呢，我就会问他说，请问你小孩叫什么名字啊，那哪一年生的啊，那我会大概跟他讲一下，通常啦八九不离十，爸妈就赶紧把小孩子带过来。那涉及到说他的要怎么去帮他啦，甚至于说有的会想要改名都有。那第二个字甚至于涉及到感情的部分，甚至有的人来问感情嘛，有时候他也没讲，他就写完，甚至有写第二个字，齐老师就跟他说，你这样子可能容易会分手。甚至那个人真的很大，看着齐老师说为什么，我说没有为什么啊，就是容易分啊。甚至我们按照我们的经验法则，同样的字同样的状况，可年纪大的不见得会分，年纪轻的说分就分，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像年纪比较大的你会发现说，可能比较保守啦，甚至于说比较年长的人会觉得啊离婚很丢脸嘛，会有这种状态。那年轻现在不是比如说你真的是个性不合啦或怎么样，一吵架说分就分。所以说我们在填问世单的当下，通常齐老师会跟他讲一个大概啦，那他大概就知道这个不管是男生女生知道他一些状况。那我们从八字也会看得出来，那另外的跟他聊了之后就发现说，他到底是需要什么服务，我们会给他一个比较他需要的。比如说他今天涉及到很深入的话题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用母娘问世的方式，甚至于说我会叫他把他家的那个阳宅画出来或地址给我去看一下，你会发现说，他阳宅可能有煞，然后他的内部格局可能也有问题啦，可能是神位啦、炉灶啦各方面，你会发现这个都搭配得出来啦。那比较深入的部分，就最近就常常会有个人来问说，他可能真的很想不开，那我想说这个齐老师有时候也是会蛮，你说也不是说尴尬，就会觉得说啊，这个需要不知道怎么帮他啦。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啊，请母娘来指示，然后看看说，第一个从他现实的状态，有时候是原生家庭造成的，有的是夫妻感情，有时候小时候造成的。那甚至于往前推，我们会发现很妙，很多事情其实是从过去是一直累积下来的，你感觉好像好像是一种 DNA 哦，就是说他的潜意识里面这个事情没有解决那 DNA 就一直在他就一直遗传到，好像一直遗传到我们现在这个已经转世了嘛。就算你喝的孟婆汤，你会发现说，他过去式的一些行为模式、想法都一直延续。 哦，就换了一个我们的人的肉体换掉，一个壳换掉，你可以想象就好像在 cosplay 一样，类似这样子。所以在齐老师一开始为个案服务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哎，很多个案呢，可能会为了某一些观念一直卡住走不出来，或某一些现象，不管是人事物，对长辈、爸妈、平辈、兄弟姐妹、同学、同事啊，甚至于小孩对他的态度，哎，他会一直走不出来啊。当然，我们通常会劝他说，哎，如果真的有状况的时候，真的已经有涉及到忧郁症了哈，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说他能够去找相关的心理医生或心理咨商师啊。通常来找我们的个案呢，他因为他也去找过了，但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他希望更多元的来探讨他这个问题，希望能够更快解决他的问题。好，那我们这一集呢，我们要想谈一下，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讲到风水啦、姓名啦、八字这些，都会造成心情低落、走不出来的一个窘境吼。那我想请问一下叶老师啊，那最近有没有令你感到印象深刻的一些就是心情低落的案例，请你分享一下。
好哦，其实啊，从我们过去哦，从我们过去帮很多的个案，然后关的一些前世今生以来，其实我们发现哦，大概有几个状况。第一个是呢，他过去是可能犯了一些杀业，那可能就是像我们所说的冤亲债主这个部分，那可能哦也会造成他的一个忧郁。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有一个客人啊，他的家人就是有一个这样子忧郁的一个倾向，就是他每天呢都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面哦，然后他也都不出去上班，然后他有人群恐惧症，而且有时候情绪会突然就是失控，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会想要打家人，然后呢平常看起来都没什么，可是有时候就会突然发作，然后情绪没有办法控制，就让家人非常的困扰。那他们也有带他去看过精神科医师，然后也有去做一些心理咨商，可是状况还是没有改善，所以他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来问一下齐老师这边，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的家人。好，那这个家人哦，他们是全家驱车从中部上来哦，对，然后就是因为全家都非常的重视这一件事情。好，那母娘呢一开始啊，也就是去这个安抚这个孩子啊，这个年轻人，然后让他呢能够在心情比较放松的情况之下呢，然后就是去帮他看他的前世。那后来呢，母娘就发现说，就告诉他，他在前世呢是唐朝的一个典狱官。好，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典狱官吗？就是说古时候啊，不是会有一些在监狱里面会给犯人做一些这个叫做求刑的动作哦，就是他可能会想要逼犯人就范嘛，想要逼他认罪嘛，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逼供啦，
嘿啦，就是逼供啊，就是逼供嘛。那所以他可能在无形之中呢造成了很多的冤狱哦，那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在他的手上就是含冤而死，那这些人呢就变成他的冤亲债主。那当然啦、我们没有母娘没有把话讲得这么的恐怖，因为毕竟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太好，所以母娘是用非常婉转的方式告诉他，然后也告诉他说呢，那你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冤亲债主来讨嘛。对，因为他说后来呢，母娘跟他把这个状况讲完之后，那这个年轻人自己就讲，他说他觉得他自己从国中的时候开始就常常被同学欺负，然后他不相信同学，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欺负他，对，他觉得每个人都对他不怀好意，对，所以他干脆就把自己关在门里面，然后关在家里面，他就不要出去，不要出去就不会受伤，对，然后他常常也会觉得好像有一些感觉不太对，所以呢他这个会造成他情绪的失控，对，所以后来母娘告诉他，他可能就是因为过去有做过这个典狱长嘛，然后他害了很多无辜的生命，所以这一些人呢这一世就变成他的冤亲债主， 对，那所以母娘就告诉他他可以怎么做，然后去帮助他能够去化解这个部分。那他的家人后来说呢，他弟弟呢在整个咨询的过程结束后呢，他弟弟真的整个情绪放下很多。当然有时候个案在当下的时候他情绪是可以得到平复的，但是至于他回去要不要做功课，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对不
对？对，没错。其实我们有些个案真的哦，请他回去做功课哦，他真的有做啊，真的有回馈的话，真的是有改善。但是我们发现，大概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回去，他并没有回报或是回馈一些状况哦，然后发现说可能就没有改善太多啦。就是毕竟你来这边听母娘讲你的过去式，就感觉好像在自己在看电影一样，因为毕竟不是自己催眠回溯回去。那有的客人就说啊，那老师那我就要催眠，我说当然是可以啊，但是因为催眠这种东西哦，就是有时候不是一次啦，可能要好几次，因为这一次一次的回溯，我们要找出发生这些事情的第一因哦。像刚才提到那个案例啊，你要大概思考一下一个典狱官或是一个狱卒啦，他今天做了这个请求的这些动作，那这些狱卒或是所谓的典狱官，他们在行求过程当中，大家其实可以去思考，其实他一定行求了很多人，那个数量应该是非常的多啊。所以这样一件一件累积下来，对他来说，其实你说冤亲债主也好啦，这个负能量一直累积下来其实是蛮多的啊。通常我们在这过程会发现，哎，其实母娘非常的慈悲哦，母娘就是瑶池金母，非常慈悲，有时候不会把这个现象讲得太严重。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用逻辑推理可以发现说，你如果当这个典狱官或典狱卒，如果你当的时间很长的话，其实你做的这些事情可能就还蛮严重的。因为不管你是有意无意啊，你说是无意的那也就算了，好，但是多少还是有点关系。但是如果是有意的，你为了自己的绩效或等等去寻求逼供的时候，那会造成这一次的一些业力啊，其实会蛮强的。所以那个时候在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循循善诱啊，希望他回去做一些功课啦，齁。而且在这个亲戚来问我他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齐老师从他的名字也看得出一些端倪哦，当然是不会从名字看出他过去是有做行求这动作啦，但是你可以看出从他的姓的音边啦，应该是音边齁，音边他就是有刻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本体状态，还有他的名医哦，就是第二个字齁，也是有刻他自己的状态，所以他就缺乏自信，还有对于一些他等于他思想的部分，我们性讲的就是我们的脑袋的思考嘛，对不对？那阴边代表他的思想，那思想的部分会比较负面，或是比较内向，或者是比较会觉得人家好像都欺负他。而且他那个时候学生时代刚好在走在性，我们讲性一到二十岁，甚至到二十五岁才会走入第二个字，所以说从姓名可以大概看说，哎，他这个状态就是，哎，第一个内向，第二个容易受到欺负，第三个跟长上关系不是很好，哦，那甚至于说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那我们在往回推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过去是有这一段的因缘存在，就是蛮奇特的。哎，对了，叶老师，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典狱官的案例以外，请问你那边还有什么比较特殊案例会涉及到说，哎，我们好像发现说他这一次好像容易情绪低落，负面能量特别强，你那边还有什么案例吗？
欸，其实啊，我们发现啊，我们有很多好几位客人哦，他们呢很神奇很奇妙，是他们上辈子有很多事都是修道人耶，欸，
真的真的蛮特别的。
对，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欸，修道人不是因清心寡欲吗？然后不是特别的无欲无求吗？或者是他们可能因为有修行嘛，可能过去是有修道比较修行，所以这一次应该比较清心寡欲吧。这样的话理论上来说，那他的这个在情绪方面，或者是说他在为人处事方面，感觉因为是修行人嘛，对吧，所以感觉好像应该比较轻松比较容易，或者是比较能够跟人好好的相处吧。可能大家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没有错，但是大家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他们过去是所谓的不管他是和尚尼姑或是道士啦或是法师都不管， 甚至有没有发现是那种西洋的那叫什么占星师哦，或是大法师都有，或是那个大祭司，电影看的那种大祭司，我们很多客人各种身份都有哦，甚至有外星人，大家可能觉得说啊，齐老师你是不是要胡乱？没有，是真的，真的有外星人哦，甚至有那种类似法老的这种职位人都有。那我会发现说，没有错，他过去是这种身份，但问题是他这一次不是啊，对不对？那这一次他是正常人啊，不是说修道人不是正常，因为这一次他就希望他有一个感情的归宿嘛，对不对？他希望一个美满感情啊，就甜蜜的感情啊，跟家人很好。但是往往我们发现说，哎，我们回溯之后发现他是这种的修道人哈，或是法师啦、尼姑啦、道士啊，或这些甚至有西洋的什么大祭司，就会发现说，哎，他因为有这种身份，所以他跟他的爸妈，好，问他的兄弟姐妹，甚至他的爱情的缘分，会比一般人还要淡薄。
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修道人，他们在过去世的时候，他们会这个行走大江南北，然后他们会去到处帮助很多人，所以他们也算是跟很多的人结了很多的缘。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就是行走天涯浪迹天涯，所以他跟家人的关系其实反而比较淡薄的。
对，没有错。所以说，但是相对因为他在这过程其实毕竟他还是帮助很多人，虽然说他从以前到现在跟比如说跟爸妈啦，或就是亲属关系，或是感情爱情这种部分会比较缘分比较浅，但是因为他毕竟做了很多帮助别人的事情，所以这些个人来求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母娘呢都会跟他说，因为你以前做还是做很多的善事啊，所以说就跟他往好的地方跟他们指引，就说其实你不要太灰心啦，齁，我们就会跟他教他一些方式，比如从风水的部分啊，姓名的部分，甚至于教他从潜意识如何去重塑自己的潜意识，告诉自己如何让自己的人缘更好，这些我们都帮助个案啦，就是说让他从风水的部分，像人家会说，哎，那风水什么？虽然说我们上集讲过，再讲一次，比如说他有神位或是炉灶，那感情不好，有可能他的神位就是在北方哦，哦，就是甚至有的是离婚呐、啊，有的是妇科疾病呐、啊，男生也是啊，哦，就是什么射父腺出问题啦，吼、哦，这个部分，那炉灶也是一样，你会发现说，哎，过去是有那个阴，这一世他就有可能。就是一样会是在这种阳宅哦，他会住在不管是买的或租的，就住在那一种格局的房子里面。那你会发现说，哎，他的名字也是哦，然后他跟他相处的另外一半呢，哦，男女朋友或者夫妻，你会发现他，哎，他名字就是会有点相克的状况，就让他的缘分特别的淡薄。甚至于说，有些其实是因为他过去是，他也曾经发了什么愿。那还没有完全去，你刚说还没有满愿啊，就他愿望都还没有完全执行去实现，那可能人就往生了。所以他转世到这一世，其实他要继续去把他过去是没有完成那些愿力呢，那要把它继续执行。但这一次我们讲，大家讲说，哎，我们已经喝了孟婆汤了嘛，对不对？所以会有隔世之谜啊、大家其实大家希望是一个美满的家庭啊，或有爱情、工作都是很美满的，大家理想状态是这样。我们是。毕竟我们是凡夫俗子嘛，但是大家又谁会想到说，哦，原来自己以前也是蛮超脱的一个出家人啊，或是道士修道人，哦，这个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想到的啦。但是因为透过母娘的一个前世回溯之后，诶，我们会给个案一个提醒，让他有多一个选择，甚至于说在他积极的在工作上、感情上在追求的时候，我们让他另外一个思考方式，哦，让他有多元的思考方式，说，诶，也许他可以多增加一些时间来反观制造这个部分。
那其实啊，像刚刚讲说，有客人说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害怕面对人群。其实我们在这边害怕面对人群的个案也不少欸。
嗯，没错。
所以比如说像之前有个客人，他就不敢走出家门，而且他走在路上呢，他会有一种恐惧感。那他也不晓得为什么，所以后来呢，他就请母娘帮他解惑。那因为他呢一直不敢去面对人群哦，走在路上啊，都觉得 好像那种恐惧感油然而生，所以呢他就来请母娘帮他解惑哦，为什么他一直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后来呢母娘去看了他的前世以后哦，然后就告诉他说他有这个恐惧感是因为过去世哦，他要结婚的时候，他进了夫家家门的第一天哦，他的这个前世的公婆就给他下马威哦，然后呢在所有的亲戚朋友面前，在大庭广众之下，然后就对他做出一些很羞辱的动作哦，然后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那因为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嘛，因为很多很多宾客啊，那旁边的邻居都有来观礼，然后呢就看到哎，这个媳妇被这个公婆这样子哦下马威的，然后要他下跪，要他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呢你知道嘛，就是以前古时候嘛，那左邻右舍大家都很容易三姑六婆啊，然后都很会闲话，然后指指点点。所以呢这个媳妇啊，前世的她每次只要出去外面要买菜或者买东西上街的时候，左邻右舍我都对她指指点点，然后又用那些很那个看八卦很奇怪的眼神看着她。所以呢后来导致啊她不敢上街，因为他觉得他只要上街，左邻右舍哦，路人啊都用很不友善的眼神看他，导致呢他每一次只要出门压力都很大。那这样子恐惧的感觉哦就延续到这一世来。所以呢他这一世明明他走在路上很安全，然后路人大家也都不认识他，可是他会有一种很莫名的恐惧。所以呢他就问母娘说那他该怎么办。那母娘也教他跟自己潜意识对话的方式哦，然后希望能够协助他，然后走出这个恐惧感。
陈如刚才叶老师说那个走不出去的案例啊，在姚氏金母在循循善诱的过程之后呢，会教这个个案啊，上次有教的个案说怎么样给自己的潜意识下指令。我们要知道哦，潜意识其实常常会很自动的来保护我们，比如说你过去是受过什么伤害，那这一次你碰到同样的情境人事物的时候呢，潜意识会让你很快的去闪躲或是避开。但是有时候这一次的环境啊，整个大环境已经不一样，人事物都不一样了哈。虽然遇到类似的状态，但是我们本身的条件已经不同了嘛，所以说其实是可以避开，或甚至于说根本就不用太在意同样的人事物的状态。所以母娘会教他怎么样为自己的潜意识下指令，就很像我们秘密那本书还有吸引力法则一样，给自己潜意识下一个心锚哦，甚至于让他解除过去式的这个潜意识的一种很像一个暗示啦、啊、或禁锢那种感觉哈、哦、让他能够为自己的潜意识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希望的一个指令，让他的人生啊能够从负面一直慢慢转向正面，让他能够走出去。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哎，齐老师为什么你最近都在讲一些前世今生啊潜意识这些东西哈、哦、因为毕竟齐老师以前就是风水命理师嘛，在这研究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说，哎，很多事情哦从风水命理不见得能够完全去解释它或是帮助到个案。所以后来齐老师呢他去学了所谓的催眠呢、啊、还有观元成功，在这两个互相去搭配之下，会发现说诶我们可以几乎了九成以上都可以帮助到个案，另外的是要靠什么，就要靠个案本身哦。比如说母娘或齐老师会建议对方啊，你风水要改啦，姓名可能要调整啦、啊、或甚至说你刚才有讲了，你潜意识你回去你睡觉前啦、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啦、啊、甚至你出门前要做什么事情哦，对自己的潜意识下一些指令，正面的指令哦，怎么样去观想，怎么样去冥想，这些都有教。那主要是看个案到底要不要去面对，到底要不要去想要为自己重新再来一次哦，就是让自己能够从谷底翻身啊。因为其实很多来求助无门的个案哦，他的状态其实能量其实不是很高啦，就是蛮负能量的。所以说齐老师也希望借由不管是风水命理啦，甚至于身心灵的部分，都能够真真正正的来帮助到这个个案。
诶，齐老师，那有一些客人常常会问说，老师那你们这边有没有在帮忙做法会可以处理冤亲债主的问题？
哦，那其实是没有的齁，这种事就不用再问了齁。我们常常会介绍说啊，你这有没有在 处理什么处理什么，通常我们也会跟个案说、啊、我们这边不会用处理两个字，因为毕竟如果真的是冤亲债主，你不能用处理两个字，你是要去化解的。那不过如果真的是有水子灵的部分，我们这边是有在做净化的动作啦，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如果因为被动的或者是无奈的，像有的是子宫外孕啊，或者是环境不允许的，就不得不流掉小孩的部分啊，齐老师是有在用随缘的方式，然后就没有定价钱的方式，在帮很多个案做这个水子灵净化，希望能够第一个跟水子灵本身结缘啦、能够帮助他们能够离开这个一个不好的环境的磁场环境。因为大家要知道哦，水子灵他没有办法在这个人世间出世，那他可能只能待在母亲或父亲的身边，那他是离不开的，除非有特殊的因缘办了什么法会，但往往很多办了法会他还是没有办法走。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嘛，心不甘嘛、那他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通常会造成说可能是妈妈容易肩颈酸痛，或者是脚睡觉容易抽筋，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生下其他小孩之后呢，小孩子容易比较叛逆，或是比较没有办法有所成就。大家会想说那跟后来小孩子有什么关系？因为呢，这个往生的这个水子灵呢，他会认为说，为什么你没有生下我，要生下他？有一句台语叫做西郎地的，就是这样，就是他很值得，他不会想那么多。不管你是因为子宫外孕，或是因为比如说甚至于说有残缺嘛，有时候可能怀孕的时候他的胎儿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嘛，或是本身健康就有问题，没有办法生下他，他不会管那么多，因为他有可能他已经排队排了 很多年了，可能有了几十年几百年都有可能，好不容易排到他，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没有办法来到人世间，所以他对这个事情他是很 care 的，所以说他很直观啦，就是他不会想那么多，他会认为说你就是没有把我生在人世间。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帮个案去跟这个水子灵做一个跟他沟通啦、那也不是通灵、齐老师也不会通灵、那是叶老师，他也是接收讯息，他也不是当机、大家不要误会。所以说我们就是用一种接收讯息的方式，那水子灵的部分呢，我会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方式让个案能够感受到说水子灵他愿意化解，他愿意离开这个妈妈，到跟地藏王菩萨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或是佛国净土去。这也就是齐老师目前为个案提供的风水命理身心灵的服务。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也会把今天这一集节目的连结放在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上，大家如果对这一集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见，也都可以在 FB 粉丝专页上留言哦，我们会搜集大家的意见然后统一回复。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